启示录要道略解第65讲，我们打开启示录第21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我们读到第8节。21章第一节到第8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的硫磺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我们特别注意这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那么先前的天地就是物质的这个宇宙，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所提到的那个旧天旧地，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所说的那个旧天旧地，都被火焚烧了。我们来看这几处记载。希伯来书第一章说旧天旧地要结束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10节，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那么这个天地要灭没啊，神立了地的根基，立了用手造了天，这个天地都要灭没，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再看彼得后书第三章，那么这个天地怎么灭没呢？就被火烧啊。我们从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5节读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 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但现在的天地，这个天地还要留着，留着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说明了这个天地，我们这个旧天旧地要被火烧的，它的灭没的方法就是被火烧。那么被火烧呢，怎么烧法呢？就是主来啊，主来，天就被火烧。我们来看这段下边写的，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啊。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就是说那个被火焚烧的光景，地和其上的物都烧了啊，都没有了啊，天啊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第十二节说得更清楚，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这不是地了，不是地上的物了啊，有行止的，有直的，有直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是非常科学的说法。我们知道神造万物，用什么造的呢？这个我们都讲过啊，神是用能力，因为神就是能力的总根源，一切的能力都出乎神。神用什么创造宇宙万物呢？这个只有圣经有这个清楚的解释，有这么清楚非常科学的交代。任何一种宗教里头都是糊里糊涂的，他们都没有讲天地是怎么回事，只有圣经，因为圣经是神启示的书，圣经就把这个万物的造成的实质啊真实的情况说得非常清楚。那么神呢，是宇宙中万有的总能源，所以神的名字叫以利，就是能力的总根源。所以圣经里一直说全能的神做王了啊，你看每个地方都提到神是全能的，比如我们读到这个我们读到第二十章，就这里就说十九章也说啊，说大家赞美的声音，我们读第十九章第六节啊，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六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打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像这样的话就多得不得了，到处都有啊。神是能力的总根源。那么神怎么样创造这诸天万有呢？他就用能力，这个在圣经里说的再清楚也没有了。神用能力创造，比如说在这个耶利米书第十章十二节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能力，清清楚楚的啊。那么一切的物质都是能的组合，现在科学家就是这么说，这个公式都被爱因斯坦他找出来了， 说 E 等于 MC 的平方，说职能互变， E 是能力，等于啊职啊乘上光速的啊自乘啊，就是平方，就是乘出来的奇数再自乘一遍啊，那么这个数目相当大了。我们都知道这个都经过试验，比如科学制造原子弹，原子弹就是利用这个公式找出来的那个原理，就是任何一种物质，我们眼睛所看见的现象界的一切的物质都是能力组合的。那么在新约也有清楚的说明，比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并不是从显然可见之物造出来的。这里说的太清楚了，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些物质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从什么造？从神的话。那这个我们就因为这里交代不够清楚，说神的话，那神的话怎么能够造这个宇宙万物呢？啊，我们有点稀奇了。可是有另外一个地方就说得很清楚，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七节，那里就交代得太清楚了，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都是能力。那么这个物质就是用神的话造的，眼睛可见的显然可见之物都是现象界的一切的物质，我们眼睛所看见的都是神的话造的，神的话就是能力。那么神怎么有能力呢？哦，神就是能力的总根源，神的名字就告诉我们神是以利，耶稣钉十字架就在那里去喊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那个以利，神就是能力的总根源。那么神是能力的总根源，神怎么样把能力释放出来呢？在圣经里又有一个特别的说法，就是神说话，神一说话这个能力就出来了。说神是能力的总根源，在诗篇第六十二篇十一节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这宇宙中一切的能力都是从神来的，神是全能者，神是大能者，神是一力，神是能力的总根源。那么他怎么样把他的这个能力释放出来呢？他就太初有道，道就是话，话就是发表，发表就是释放，神的能力就借着太初的道说话就释放出来了。那么那个太初的道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基督总为神的能力，所以基督从神里边出来了，他不止于是带出的道，他也是神发表的能力，他也是神的智慧。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就说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里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这个圣经啊非常的奥妙，他把这个宇宙万有都解释得很清楚，这个非常合逻辑的，就是说理则上一点都不错误的啊。那么任何一种宗教都没有讲清楚，只有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把这个神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过程和他创造的目的和他创造的开始或结束，他的如何创造，最后怎么样完成他的计划，都讲得清清楚楚。那么我们讲到启示录的时候就明白，这个神一切所做的他的计划都成了。我们看第六节啊，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六节，我们从第五节读起好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 都成了。所以这个都成了这个妙极了。我们大家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说成了，那个是救赎之功成了。那么这个到了启示录二十一章，最后神的工作成了，什么功呢？就是建造之功。天上那个执政中心新耶路撒冷已经预备好了，都造好了，都成了。那么新天新地，旧天旧地过去了，进入新的了。那么神整个的计划呢，在圣经里也给我们有说，叫神旨意的奥秘。神要用这个暂时的来成就永远的。那么这个大的计划，我们就借着这个查启示录二十一章到最后，我们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是个整个的过程，这个太大了啊。我们若比如说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讲，那就是把全本圣经都讲完。可是到这儿呢是一个总结，到了二十一章说成了，神的计划就成功了，成功了呢就一步一步的要把它简单的说明。那么神呢是自隐的神，神大的不得了，神比万有都大，神是超过万有，就是神包括万有，他又住在万有之内，他是个灵。这个灵呢是看不见，是无方迹无重量无形象啊，他是大的没有法子，充满在宇宙万有中是一个灵。他里边满了这个能力、智慧、生命、知识、慈爱，一切的丰盛都在神里边。所以圣经里说神是一切丰盛的总根源，这个灵里边有各样的能量啊，有慈爱，有生命，有智慧，有知识，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灵里头所蕴藏的。就是说万有之本呢、根源呢，就是说宇宙中只要有什么，那个老根都在神里边，神都有的。那么但是它是自隐的，它是隐藏的，是看不见的。那么怎么样呢？神就有个计划，神要把自己这一切隐藏的都变成显明的。大家切切的注意这句话，就是神是自隐的，他要变成隐藏隐藏的要变成显明的。那么他就有一个计划，这就叫神旨意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他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把这一切隐藏的都变成显明的。比如他要显明他的爱，他要显明他的能力，他要显明他的智慧，他要显明他的知识，他要显明他一切的丰盛都要把它显明出来。所以在诗篇第九篇十六节说，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我们还特别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要把他自己显明出来啊，把他能力显明出来，把他的智慧显明出来，把他的生命显明出来，把他的慈爱显明出来，把他一切的知识显明出来。这个在圣经里叫做显明，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那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是一个大的奥秘。但是主要的他是要显现，他在显现方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神把自己显明出来。那么把他的能力，把他的智慧，把他的生命显明出来，他就创造万有所以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神是借着诸天万有宇宙穹苍来彰显他的能力和他的智慧和他的手段就是这个是诸天宇宙万有是一个彰显。那么但是 主耶稣道成肉身呢，又是一个彰显。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说到第一个彰显，那是怎么彰显法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他就太初就发表，把他的能量，把他的智慧，把他的生命借着子，他怀里的独生子出来，一个道就一发表，那么一发表呢，我就造成万物，那就宇宙万物，诸天万有，宇宙穹苍，都是借着这个道一发表造出来的。所以诸世界啊，圣经里也用这个诸世界啊，诸宇宙啊，都是这个道发表出来所造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道就是发表，神的能力发表，神的能力是一个子，是在子里头。这个我们知道十四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又说明，这个道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道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他从神里边生出来，那个出来，出来就是生出来，生出来他带着神的能力，神所有的都在他里面，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么能力也在他里面，生命也在他里面，爱也在他里面，智慧也在他里面，所以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子里面。在子里面干什么呢？子从父出来，他从父出来，他发表就是太初的道，他太初，他从父里出来，这么一发表就创造宇宙万物，所以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耶稣有个名字说我是，他是什么都行，因为宇宙万物都是他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所以耶稣基督他那是太初那一个发表，能量的发表，智慧的发表，生命的发表啊，爱的发表，那么创造宇宙万物了。宇宙万物创造好了，那么神自己还显明不出来，神还是个灵啊，神还是那么大，还是看不见。那怎么样呢？子就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把神的荣光彰显出来了。所以在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就一个结论，第一节到第三节那是太初彰显创造万物，到十四节耶稣道成肉身，这两次，一个是外彰显，一个是内彰显。外彰显就是把神的荣耀，外面的荣耀，能力、智慧、生命、爱都砰这么一发表都创造出来了啊。那么内彰显，但是神自己的性情是怎么样还人不知道，所以耶稣就道成肉身啊，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了啊，神穿上一个人的身体道成肉身了，子就成为一个神的一个本体的真相，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么子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了。那么这个过程，所以到了十八节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自隐的神是看不见的，这么大是个灵，没有法子看得见。所以圣经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啊，人不能看见也是啊，从来没有人看见也是不能看见，所以神根本看不见。那么子呢，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主耶稣道成肉身了，来将他表明出来。表明出来神的能力怎么表明？那是太初，道成肉身是第二个，所以一个外彰显，一个内彰显，所以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他自己完全的彰显，这是创造天地啊。那么彰显还不说，这里边还有很多的讲究，因为神有爱，神要彰显呢， 神必须要有许多爱的对象，所以他就计划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先造人，预备很多儿子壳，然后呢，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来，他先造亚当夏娃，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预备一些儿子壳，还让他们在地上啊，在时间里，在有限的时间里，先学习怎么样做儿子。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了，他是神生命的种子，就把这些有限的啊，暂时的人都给他一个永恒的生命，因为神儿子来了，把他生命那个永生那个种子带来了，就每一个里头装一个儿子种啊，先预备儿子壳，再给他预备这个儿子的生命种子，所以耶稣他说是道，道成了种子，生命在他里头，他就来每一个人里头装一个，谁信耶稣谁就得着。那么这些得着这个生命种子的呢，都变成神的儿子了。所以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耶稣借着死，借着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让我们得属灵的生命。我们有了属灵的生命，就是神的儿子了。神的儿子将来就啊，耶稣基督就要把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我们都要到荣耀里去。凡是得着神儿子生命的人，无论大小啊，那么都到荣耀里去，那这个地就没用了。这个地不过是训练儿子的地方，这个地是暂时的，这个暂时的是不要了，所以这暂时的是成就永远的。不过这个暂时的在人看呢，哎呀还是了不得。比如神创造诸天万有宇宙穹苍，根据地质学，根据科学，根据从地球上啊挖的石头，跟星球上拿来的石头，跟这个月亮上的石头算，说已经有45亿年到50亿年了。要根据科学这个大爆炸论，当初这个能量发表的时候到现在已经有150万万年了啊。在神看，这个都是刹那之间，都算是暂时，跟永恒比啊，你就是多少万万年也是没用啊。尤其我们人在宇宙中的过渡更短了，也不过是一声叹息啊，70岁或者80岁啊，顶多120岁，那了不起了。所以这呢都是暂时的。那么这些暂时的干什么呢？要成就永远的。为什么神又要这么多许多儿子呢？他要把生命表现出来，他要把爱表现出来，把他的智慧表现。你看人彰显神的智慧，那等我们还要再继续说，这个时间不够了，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